大家晚上好。好，最近这个疫情啊，大家有点紧张啊，所以大家进出家门都要小心啊，自己要多注意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大家有拿到新的补充讲义吗？26页还有27页。那今天的这一份讲义呢，主要是上个礼拜下课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同学呢，大家都走完了，他在这里没有人哦，他才敢问我啦。原来我在课堂上讲的这一部经啊，就是“铃铛睡眠不起觉响”。他说什么是觉响？后来我回去，我回答他了啦，哈。后来我回去的时候，我再想一想，因为以前我也蛮喜欢这一部经的，所以我就去找了找资料呢，给大家今晚补充说明一下哈，因为我们在座的有久学者，也有初学者哈，所以啊，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你透过任何管道告诉我的话呢，我尽量能够补充资料给大家，就一起分享啊。那这个资料的分享呢，我自己读下来呢，我也收获蛮多的。大家有拿到讲义吗？有哈，那我带大家读一遍啊，你会发现，其实《阿含经》跟我们汉译的论点呢，还是蛮多东西，蛮珍贵的啊。如果你会这样子读的话呢，如果改天大家学会了这个方法，你自己比如说听到某个老师在讲某个《阿含经》的用语，你不懂的话，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寻找答案。那这部经啊，在南北传的阿含都有。我们来看第补充讲义26页这边，因为我们诚实论也有引到这部经，所以我才做这个补充资料，详细的给大家看哈。就是在论点里面蛮多引用佛说的阿含经，如果我们找出来看的话，其实它都有它的深意啊。那我们读下来呢，你会发现其实它是蛮有意义的啊，蛮有趣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讲义26页的第一部经，是相应部的这部经，它的巴利文是燃烧 Aditena。 那通常这个翻译啊，有很多种人翻译哈，有几个人在翻译这个巴利。我选的这个肖老师的翻译呢，它是比较取意义的部分啊。那相同的经文我就省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经的重点。佛陀说，比丘们，什么是燃烧的法义？就是燃烧这个语词呢，是什么意义呢？啊，在佛说的道理里面，比丘们，一个人如果被这个烧红啊，充满火焰的热铁棒啊，烧毁眼根啊，就是我们的眼睛啊，烧坏了，就不能只取眼视别色时的影像形象。就是当如果眼根坏了，那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办法取这个色境啊，色的形象啊，外在色的形象。那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就是升起眼视，但这样比他的眼视持续受形象的味着所系服来得好，明白吗？就是说我宁可被这个 眼睛啊，被这个火热的铁啊弄坏了，它还好过呢用我们眼睛啊去取外在的色，升起味着啊，升起贪着，还要来得好。到这里可以吗？就是贪着是非常不好的，那把眼睛弄坏呢，还好过去起贪心的意思啦，哈，起贪心的意思。比丘们，一个人的眼是持续受形象啊，外在形象的味着所系服。那什么不好呢？佛陀说，因为他命中之后将堕生两个不好的地方，一个就是地狱，一个就是畜生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贪着外在的境界呢，这种贪啊，这种畏着的心，畏着的烦恼，会导致我们堕到恶趣啊，堕到这个地狱跟畜生。大家留意哦，在相应部他只有讲两个地方哦，地狱跟畜生啊。待会 我们汉译的是三个地方，二去三个地方。我们来看第三段，那他讲了眼根之后呢，眼耳鼻舌身这五根都一样的，所以我经文我就不引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下一段呢，比丘们，我说，就是佛说了，睡眠是一种虚度光阴的生活，没有果报的生活，迷痴的生活。一个人如果睡觉，比他持续坐处取得权力分裂生团的觉醒还要好，就是宁可他睡觉呢，比他清醒的时候去破坏生团，去破坏这个生团的和合来得好，就是 睡觉就不会干这种坏事的意思啦。宁可睡觉，不要去做分裂生团的这个不好的业力。比丘们，我看见后者的过患，就是清醒的时候去分裂生团，我看到这种过患呢，所以我才这样说，就是宁当睡眠，宁可睡觉，都不要去做这种不好的业力。那这个就是 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嘛，阿含经讲的都是宁当睡眠，它是前阶段讲的，那下一个阶段呢，它就不是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往下看哦。那接下去的话，比丘们说，那佛陀说，比丘们，如果是多闻圣弟子的话呢，他就会反省啊。那不说，不必说啊，这个用那个热铁来烧眼根啊，这些多闻圣弟子呢，他自己就会如理思维，眼呢，眼根它是无常的，外在的色也是无常，那根境和合产生的事，眼事也是无常。那事所产生的种种受呢，眼处或者是眼受啊，眼处所生受也都是无常，所以呢，这个不值得我们去贪着的啊，不值得我们去贪着。所以多闻圣弟子他才会这样思维啊，就是学佛法这些圣弟子才会这样思维。所以眼根、眼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啊。那所以这一段呢，圣弟子这一段，他的第一段的重点是无常嘛，关键字是无常，所以下一段呢，他就会引导到那个其他的修道的用词啊。那下一段就有提到说，多闻圣弟子这样观察的话呢，会对眼根啊、色尘、眼视、眼处所生受产生厌离，所以懂得观他无常。下一个步骤就会产生厌离心，就是不会再贪着内在的六根，还有外在的种种的外尘，它都不会贪着了。产生厌离之后呢，你看下一段呢，就会有什么无欲，无欲之后呢，会产生什么解脱，解脱之后会产生什么解脱知见，解脱智，就是生死已尽，犯恨已立，所作皆办，不受后有。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在这部经很简短哦，你可以看到它有两段，两个大段落，一个就是一般的凡夫，佛陀对一般的凡夫呢，初学者会先引导他啊，就是我们宁可眼耳鼻舌身，就是宁可坏掉，都不要去对境界起贪着。那意根的话呢，就是睡觉了，睡觉就是指意根意识啊。所以你可以在睡觉的那一段旁边写意根跟意识，因为它上面只有讲到五根嘛，对不对？意根还有意识呢，其实就是佛陀说你宁可去睡觉啊，如果初学者还好过你清醒去分裂生团。那如果是已经学佛了，已经修行了，多闻圣弟子他就不必再说去睡觉了，有没有？你在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如此，都是修无常、苦无我，产生厌离、无欲、解脱、解脱智。那这个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好，我们继续看《杂含经》啊，对应的《杂含》241经啊。那这一部经跟上面的差不多的，你有上面那个基础，你来看《杂含》很简单的。那你只要把关键字圈起来就可以。世尊告诸比丘，愚痴无闻凡夫，淋与火热铁同仇，以烧其目，就是跟上面一样咯。 你用这个热铁棒呢去灼坏自己的眼根啊，不以眼视取于色相，取随行好，就是你对于外在的色尘啊，你不要去取着它、畏着它、贪着它。那你取着的话呢，就会怎么样？堕恶趣，怎么样？堕恶趣。那下一段呢？你看哦，上面是指眼根嘛，啊，就是目嘛，啊，目就是眼根。那第二段呢是耳，有没有？你把那个耳圈起来，然后第三段呢鼻子的鼻，然后下一段是舌头的舌，再来是身体的身，有没有？所以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根一样的，所以它跟相应部是完全对得起来哈。佛陀先讲前五根，啊，第六根呢也是一样，就是讲睡眠啊。你看哦，画线的地方。睡眠者是愚痴活，痴命无力无福。然诸比丘临当睡眠，不与比色而起觉想啊！我上个礼拜就是讲这一部经了。这个觉想呢，就是什么呢？一般讲就是想象啦，思维啊。我们待会后面《增益阿含经》也有啊。若起觉想的话，必生禅福增诵。能令多众起于非意，不能劳役安乐天人。如果我们只有看杂含经，他说我宁可睡觉，那不要起觉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起觉想的话会在人群当中起这种纷争，就是可能会造很多恶业啊，不能够劳役人天啊，不能够做善法。所以这个多众啊，大家可以把那个多众圈起来。如果你看了相应部，然后等一下你看了增益阿含经，你就知道杂含这个多众呢，应该是指僧团，应该是指僧团。有看到那两个字吗？多众这两个字，如果 你只有用中文来解释，就是很多人而已。但是如果你比对相应部跟增益阿含经，你就知道这个多众是指僧伽，是指僧伽啊。好，那我们看26页最后一段。那这个是上面是对一般的人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下面是多闻圣弟子。你看哦，多闻圣弟子的话呢，啊，也是一样哦。我宁可用这个铁棒呢灼伤眼睛，也不要眼视去取于色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会堕三恶道。所以你看杂含是三恶道哦，相应部是两种恶道，对不对？很微妙哦，会有这样的差别啊。然后长夜受苦啊，那所以呢，圣弟子呢，他们都会这样思维，就是眼根是无常有为，心缘生法。这个心缘生法其实也是心所缘生啊，哦，心所缘生的意思啊，嗯，眼根对色尘产生眼视，这些都是因缘法，它因缘法的意思。我们看27页第一行，眼视、眼处、眼处所生受，都是一样，无常有为，心缘生法啊，心所缘生。然后耳、鼻、舌、身亦复如是，啊，也是一样的，所以也是讲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啊，都一样。那下一段呢，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，这个就是意根啊，啊，画线的地方就是意根意识啊，啊，睡眠者是愚痴活等等等等啊。你看到后面他说我当不眠亦不取觉想，有没有？所以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如果你进入了佛门啊，你懂得观六根对六尘，这种都是无常有为变异法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也不要懒着睡眠，也不要起觉想。如果 起这种觉想的话呢，就会起纷争，令多人非意劳役不得安乐。所以这个多人呢，跟前面一样多众啊，就是我在猜可能是指僧团啊。所以多闻圣弟子如是观时啊，生起什么？于眼根生厌，厌啊，有了能产生厌离的话呢，那继续会产生什么？产生什么？不乐，对不对？不悦啊，不乐。然后不乐之后呢，解脱，解脱之后呢，解脱之见。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解脱之见有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？解脱智。你看相应部的翻译就是解脱智、啊、所以它就是阿罗汉才有的，阿罗汉才有、啊、好，再来我们看增益阿含经、啊、对应的经，你看在三部阿含都有、啊我们看化现的地方，世尊告诸比丘，临仓临长免寐、啊、临当睡眠、啊啊、不起觉悟之中，思维乱想。所以我们汉译的觉想就是什么？思维乱想、啊、就是胡思乱想啦，现在的用词就是胡思乱想、啊、铃铛睡眠，不要对境界胡思乱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身坏命中会生到恶趣。那增益阿含经一样、哦、恶趣是三恶趣，也是三个，它跟相应部就不一样、哦嗯、那第一段是眼根，那第二段呢是耳，你自己去圈、哦、它关键这就是第一段是眼，第二段是耳朵的耳，第三段是鼻，第四段是舌，第五段是身、哦、眼耳鼻舌身、啊、一样、哦、亦复如是。那下一段呢，化现的地方，灵恒睡眠，不以觉悟亦有所念、哦、所以他这里就把意跟意识呢表达出来了、哦、增益阿含经就有把这个睡眠、啊、相应于意跟意识呢就有表达出来、哦、宁可睡眠，不以觉想，不以清醒的时候让我们的意念 对于这些大众圣众就是僧团想要做这个破坏的业力，那如果破坏僧众的话呢，会造忤逆罪，那造忤逆罪的话呢，那不管有多少佛啊都没有办法救你、没有办法 救你这个造恶业的人。好，所以下面呢化现的地方，佛陀说当将护六情，无令漏失。这个六情就是六根、啊、六情就六根、啊、所以佛陀说大家要好好的保护守护自己的六根，不要有任何的漏失。那到这里可以吗？可以哈。所以这个不取结想就是不要胡思乱想。那我们来看大比婆沙论、啊、我们看下面大比婆沙论哈。大比婆沙论引到这一部经他说的不多了、啊、你看哦，他讨论的是做梦啊，做梦呢有没有造善恶业，做梦 啊那我们来看他的问，他说若于梦中非福增长，这个非福是什么？他福业就是善业嘛，非福就是倒过来了，就是恶业。若梦中恶业增长，何故佛说铃铛睡眠勿起恶觉？那我们看回答，若人觉时，那假如一个人、啊、在清醒的时候瘦瘦的升起呢，多次的屡次的产生种种的增上恶觉、啊、就是恶觉就是不善寻思，不如理思维。如果清醒的时候有种种的恶觉，但是睡觉的时候呢，这个恶觉就不会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佛这部经呢是针对说清醒的时候会造恶业，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造恶业、啊、这部经是这样说。但是论是说我没有，但是佛陀并没有说那睡觉的时候他做梦啊那个恶业会不会、不增长，对吗？非为就是这部经并没有说梦中一切恶业皆不增长。如果你回到这部经 的讨论呢，就是说这部经佛陀一开始说你宁可睡觉，那不要清醒呢去造这些不善业，不要清醒的时候造不善业。那这个论师讨论说那他睡觉会不会那个恶念 那个恶念呢会不会也是继续造业呢？你们觉得呢？睡觉啊，睡觉善业恶业算不算造业？算不算？不算。但是你看哦，但是你说不算哦，但是有些人哦做梦很灵哦。你们有过试过吗？你们没有试过啊？ 还是你们都没有做梦的啦？我有听过有些人做梦很灵的、在大比伯沙论呢，他们认为啦做梦呢是有造业的，因为叫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所以梦中啊，你去追杀东西、他说有业，但是那个业、它不是影业，就是说你造了那个业、它不会让你堕恶道。如果你在梦中杀人也好啊，杀什么都好啊，你在梦中做这个事、不会导致你堕恶去，但是这个恶业会影响你现生今生，它会影响你今生。论师是这样讨论 所以你看，其实你不管是其他论师赞不赞同啦，但是这一点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，我们每天做的梦、它会影响我们每天的心情，会不会啊？会有。所以我之前遇到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家、他们跟我他跟我分享说，他说师父，我们最近他很难睡得很安稳啊，他说梦很多啊，所以他也要去看中医、就是不要让自己做梦做。他说他做梦做到每次起床、不是没有睡觉、是做梦做到起身也觉得很累啊。你们会这样吗？有时会啦、不是每天，每天不得了了这个。有些人会，我有听说。所以呢，这个梦呢的造作呢，在有部来说，它是属于有业的，只是它不会那么强大了，因为它不是明显意识嘛，明了意识所造的，所以它不是很强大的业，但是它会影响我们今生。所以如果说大家如果你觉得自己每天还是有做不好的梦的话，可能就是自己要不断的起惭愧心，或者是说我们多向三宝意念三宝，那让自己养成习惯，那我们就不会胡思乱想。所以呢我们看诚实论27页最后一段诚实论的话呢，在卷14才出现卷14，所以大家回去可以翻到卷14那边去补这个资料上去。那诚实论呢，它引到这部经是在182品，就是二觉品，这里有提到说，具足善觉者，若人睡不睡眠而起不善觉，如果人啊不睡觉，但是他又起这个不善觉呢，就二觉。那二觉是什么呢？就是欲觉，欲觉就是贪、嗔、恼、清理觉。这个觉不同的翻译就是寻思就是胡思乱想啊。颠倒梦想，清理觉就是想到自己的亲人啊，过世的亲人也好，生病的亲人也好，不在的亲人也好，或者是离乡背井想念亲人，这个也叫清理觉。那国土觉这个很明白了，国家。不死觉就是希望不死啊，希望自己明天啊未来啊不会那么快死。利他觉，这利他觉我们要看论了，有可能就是他自己想很多啊。那清他觉，那这个就是在182品二觉品解释了。那后面呢，接着你看到临当睡眠勿起此等诸不善觉，临当睡眠都不好过呢起这种不善觉。所以如果说我们经常起贪心起嗔心啊，如果按照佛陀的方便善巧来说，如果你起贪心，比如说了哈，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啊，他说，师父，我去读夜校哦，我每次看到那个老师啊，我都很多联想啊，因为那个老师很漂亮。那他说有一个以前他当兵的这个军官啊，就教导他。有跟他分享这种人生经验那个军官呢就跟他分享说，你如果对某一个人一直想入非非，你就要去观想他像一朵玫瑰。那他说为什么呢？他说如果你只是欣赏，那不一定要得到的话，就不会有问题这样。那这个年轻人跟我讲之后呢，后来我才知道说，佛陀其实他是有针对某些人的根性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思维 比如说我很讨厌这个政治人物，我很讨厌谁，每天都在那里思维起嗔恨心，起仇恨心的话，按照这部经的教导呢，你这个时间宁可去睡觉，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没有办法拿，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寻思啊，控制不了啊，那你就跑去睡觉吧。那接着呢，佛陀就教导我们，我们看诚实论，你看到，接着他就说，那如果我们不起这个不善觉呢，接着呢应当正念初等善觉，这个初就是后面的初觉，不称恼觉，八大人觉。初觉呢就是出离贪欲，初啊，初觉就是出离贪欲的思维，不嗔不恼，还有八大人觉。八大人觉总共有八项，我们前面有看过嘛，哈，少欲知足等等，它是在善觉品183品解释。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去分析是什么是不善觉，什么是善觉，要看完这两品才能够知道。所以诚实论用很大的篇幅教导我们说，你要先去分辨哪一些是不善的，然后学习这些善的。所以我们学习这个论因为这个论 很多品啊，202品。那如果我们前面呢学习越学越不懂啊，就觉得没有兴趣啊，这个你到后面的这些好料呢，你就学不到了，明白吗？啊，所以其实经论都是这样，你读大智度论也是。有些人很有兴趣啊，要来上大智度论，结果呢我们上了几年之后，慢慢很像那个吊车啊，越吊越多，越吊越多，那剩下没有多少。其实很多经论都是有类似的情况的，我们已经见怪不怪啊。所以你如果有耐心的话呢，你才会遇到非常精彩的一些内容啊。如果你没有耐心熬过一些阶段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啊。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了解诚实论这个二觉品跟善觉品的话，大家回去先可以看一看，好不好啊？非常非常好啊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后面的内容哈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讲了好久了啊，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本文。好，那我们课本是上到这个20页嘛，对不对？课本是上到20页啊，论是上到20页。我们现在暂时还不用看太虚大师的，我们不用看啊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讲超过他的简介，补充讲义的20页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上个礼拜讲了分别贤圣品第10，我们进入了就是性行人，对吗？就是出果相，有分成3种人：性行人、法行人跟无相行人。那我有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解释说，因为课本的标点呢，我觉得不是还有加强的地方，所以我就做了这个补充讲义20页，我们用这个补充讲义来上，好吗？有找到吗？补充讲义20页。你们有些人没有讲义啊，没有先跟旁边的人看啊，不然就是你看课本也可以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性行人，我们从头看了哈。性行者如果没有得到空还有无我智慧的话，那他纯粹以信佛法，然后相信佛所说的话去实践，这个就称为性行人。那经中说，我与世事以性故行啊，就是他是以性增上的。那当然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性增上呢，它不是只有迷信就可以那所以我脚注呢有补充给大家，就诚实论卷10呢有提到性有2种，一种是从正见而生，一种是从多闻而生，有没有啊？所以从正见而生的性呢，它是不一样的啊。从正见而生的性就是正性的佛教啊，正性的佛教徒，所以它的性呢是牢固的啊，是牢固的。好，我们回到本文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的话呢，就是如果得到真智，不但随性行了，他就不只有随性了， 为什么？因为这种得到真正智慧的人呢，在经典形容就是上人啊，就是最高尚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够了知无作者跟无性者等等。这个无作者呢，可以有几种解释啊，我们到下一品也有。这无作者在陈思论没有特别的注解它，不过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他不再造作轮回的业力啊，就叫无作者啊，不造作未来后有的业啊，不再轮回了，所以他就是得到真实的智慧的人就称为上人啊。所以你可以在旁边写无作者跟无性者，就是他们已经证得这个空无我智慧了啊，无作者跟无性者啊。往下看，是故当知未得真智，名随性行。如经中说啊，随性行的话呢，就如这个阿含经里面说哈、若人于法能以少会，观忍要者是名性行。观就是观察，少会就是他的智慧比较少一点，他是性增上嘛哈，但是他还是有能力观察。忍呢，就是认可。认可确认啊，乐呢就是好药，所以他对于法啊，信行人他对于法，他还是可以用智慧去观察、认可跟好药，那才名为信行人。其次呢，就是他也可以称为过凡夫地，再来未得出果。与其中间不得命中、啊、就是不会中断、啊、他见到之后呢，证得出果，他是下一个刹那就证到出果，所以他不会中断、啊、因为信行人现在我们讲的是见到位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出果相嘛，出果相过来才是出果，出果相过来才是出果，知道吗？啊，嗯，大家可以，如果你不熟悉这个、哦、你可以拿出这个二十七贤圣那个图表啊，我不是有在大家有在补充讲义的第七页，有吗？啊，你放在旁边看第七页有一个图表哈，二十七贤圣，你放在旁边啊。现在我们讲的性行人、法行人、无相行人是属于第一个阶位出果相，第一个阶位有找到吗？有哈。所以性行人现在我们才讲第一个而已哦，他总共有27个、哦、啊。现在讲第一个性行者啊，那这一种性行者呢，他是未得出果，与其中间不得命中，他不会 中途而死的，不会，他一定是证得出果之后要死才死，要舍报才舍报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性行，这个是经中记载啦，经中说的啊。你看论师等下呢，他有不同意见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刮胡一，这个人呢，这个经典所形容的这个人呢，他其实是在闻思会的阶段，他能够有能力呢观察诸法，这个诸法其实就是五蕴呐 啊，观察五蕴啊。内心可以认可啊，能够有欲乐啊，就是有欲求好药啊。对于观察这个事情啊，他非常的好药，而且他确认五蕴是无常苦无我的。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做到这样了啊，闻思会的阶段。刮胡二，那过凡夫地呢？那这一段呢，接着就说：若未得空无我智，能生世间世人法心。哦、他能升起呢相似的忍的法、啊、的心、啊、相似忍，因为忍呢、啊、是属于下一个阶段，就是软顶忍是第一法，但是闻思会呢，他可以得到相似忍，自此以来名过凡夫地、啊、名为超过凡夫地，就是闻思会啊，闻思的阶段也可以超过凡夫地，为什么呢？后当广说啊，就卷十五啊，我再补充讲义这边会有，后面有补给大家啊。若没有性等五根啊，没有性精念定慧的话，这个人就在外凡位， 外反位。如果你有心经念定慧，你虽然没有得到空无我智，但是你有能力观察啊，你在闻思慧阶段，你有能力观察，还是属于什么内反位，就是过凡夫地啊，过凡夫地，过凡夫地也可以解释为圣人呐、啊。所以我在黑板这边有画一个图给大家，有没有？你看这个闻思慧啊，这个图表的第二不是闻思慧吗？闻思阶段，他可以成为圣人，可以称他为圣人。如果他对应外凡位的话，他就是圣人啊。虽然他是在闻思阶段而已哦，但是他如果比对没有修行的人，不懂得无常苦无我的人，他就是圣者啊。如果是比对这个见道位的圣者的话，那闻思位就属于凡夫，所以他的名字是可以是圣人，也可以是凡夫，两种名字，看他的 对象是谁啊。比如说啦哈，我大家称我是师父，对不对？我妈妈我回去哈，她还是叫我儿子，就是我有很多个身份啊，我可以有很多身份，对不对啊？我在佛学院学生叫我老师，所以就是你这个信行者也是如此啊，信行者啊，他如果比对这个啊见到位的话呢，啊就是无相住者啊这一类人，他就是属于凡夫。但是现在这个现在我们讲的这一段落呢，它是比对外凡位，所以它可以过凡夫地啊，住在这个啊修行当中了。这个人如果慢慢修学软顶忍是第一法修所成慧呢，他还是本名为信行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智力啊还是不及法行人这么锐利，所以信行人呢他要转为法行人是有一点困难的啊，有一点困难，因为他的智慧就是比较钝啊，比较少慧，他不是没有智慧哦，他是比较少慧。所以他即使是修到闻思，修到了修所成慧，他还是名为信行人，然后他还是比不上法行人的锐利。好，刮胡山这上面的经应该要这样说哈，要必当得须陀洹果，要必当得出果，不应该说不得命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所讲的信行者离出果还很远，还很远啊，因为他还在闻思位嘛，所以还很远，所以你不能说他就是会就是会中途死掉啊，哎，不是，不得说不得命中啊，就是他可能会中途死了啊，但是你不能说他会证不到出果就会死。那我要怎么表达呢？我要画啊。如果是讲课没有办法用黑板写，我很痛苦所以你们抄完没有？抄完了哈，我们先把这一段全部念完我再来画哈。刮胡山上面的经文应该要说当得出果，不应该说不得命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所讲的信行者离见道还很远，就好像这个瑜伽长者供养众生，天神呢每一个都指出来他是阿罗汉，他是阿罗汉相，他是三果相，一直到行须陀洹是什么？行须陀洹者是什么？出果相。你自己在旁边写哈，出果相，意思说从阿罗汉一直到出果相，天神都可以知道某一个比丘证的出果，某一个证的出果相。那这里总共有多少个人？总共多少个人？我问大家，从阿罗汉算起到出果相，总共有几个人？几个？天哪，连这个你们也不知道？八个嘛，就是四双八倍嘛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看那个课本32页，我们第一次就讲了嘛，27先生要讲的就是四相四果，就是八个人嘛，就是八个全部啊， 拜托一下。OK， 天神可以看到这全部的善人，圣人都可以看到。然后后面那一句哈，你要留意哦，后面那一句是很特殊的。若在十五星中不可得事，如果他在十见到位呢，这十五星很快速啊，他是见不到的，天神是见不到的。当知虚陀环相，出果相有远有近，是名信行者。意思说，天神所看到的那个出果相呢，是远的还是近的？远的，对啦，对啦，对，因为那个近的是很迅速，所以他看不到，只有十五个刹那，天神根本不知道他就是见到的圣者。但是如果说见到的远的圣者啊，在闻思阶段，闻思修慢慢慢慢的阶段，在这个阶段很长嘛，所以天神就可以知道他是远的出果相圣者。可能大家还是一头雾水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要画，我一定要画了，稍微画一下，大家就会懂了。其实没有很难的啦，以你们的智慧一下子就可以懂。如果说我们这里是见到位，这里分凡圣啊哈。如果我们这里把它算是见到位，见到位，那前面呢，我们就知道它一定会有闻、思、修三个阶段，对不对？啊，闻、思、修。那我们刚刚之前也有上过嘛，修是什么呢？软顶冷是第一法，对不对？我们前面有上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是四善根啊，就是软顶冷是第一啊，是第一法。OK， 那它也是用有部的名相了，所以大家先不要在意那一个，先把这段文要讲的道理跟大家讲。那我们说嘛，刚刚已经有讲过，如果是在闻思会，如果是在这个阶段闻思会的话呢，他说闻思会已经能够观察什么呢？诸法无常苦无我，对不对？他已经能够观了，所以呢，在这个阶段呢，他如果比对没有修行的人，没有听闻过佛法的人，他可以称为圣人，可以称为圣人啊。如果你比对这个外凡的话，他就可以称为圣人。但是如果他比对这个真正的断烦恼，这个见到以上的圣人呢，那这个就是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圣人嘛，那他就变成凡夫。这样到这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因为他是 比较而已啦哈。然后再来呢，现在要讲的就是说，他这个闻思会的阶段呢，他还有培养到一个能力呢，就是他得到相似人，似人法。对，他这个人哈，跟这个人就是很像嘛。真正得到人的话是在这里，但是他在闻思会已经得到一个人叫相似人，他所以他也是有一定的观察的能力。那这个阶段呢，我们下一页呢，大家就会看到他就是开始修三十七道品，开始在修三十七道品四念住这个阶段。所以我们如果说有在修四念住，有在观安波念啊，这种修四念住，你就是闻思会开始了。至少比你的老公好啊，他都在家里看电视而已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就是，如果比对外凡的话，你就是有修行了啊，这样子讲啊。那现在要讲的就是天神那个经文啊，他提到说，天神瑜伽长者供养众生，天神能够把一一的圣者讲出来。比如说最高的是什么？四果嘛，对不对？四果，然后是什么？对，四果相嘛，四果相，然后一直往前推啊，一直推推推啊，我们说到这里呢就是第八个，对不对？这里如果算第一个的话呢，这个就是第八个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这样就是第八个。所以他说出果相呢，因为见到位就是出果相了。这个它的名称很多啊，见到位它也可以称为出果相。出果相，我们课本是行虚陀环，对不对？ 它就是出果相，也可以称为见到位。那现在问题就来了，就是诚实论的出果相，这个我可以差了哈。诚实论这个意思，我们一般有部他们讲的这些次第嘛，这里开始才是出果相，对不对？那有部讲出果相呢，见到位有多少心？多少心？出果相啊，见到位啊。有部是十五心，有部是十五心，大众部哎，大众部多少心？一心，叫做一念呐、啊，一念相应般若断烦恼，所以大众部是一心，所以。我们看到的这现在看到的这个诚实论的论文呢，他说，因为如果按照其他部派来说，不管你是十五心还是一心，这个阶段太短了，十五个刹那一下子就看，所以天神呢其实是这一种人呢、啊，他是看不到的，因为太快了那个速度，所以呢这一种出果相呢，在诚实论来说，这一种出果相是怎么样的出果相？我问大家。远还是近？近哪、啊？近啊！近的出果相。那如果是这一个呢？远，远的出果相。对，这里才是远的出果相。它全部从这里到这里，全部都是属于出果相。这边到这边，全部都称它为出果相。所以在那个。诚实论呢，它跟别人不一样的，所以它都称它为出果相，所以它的出果相是很长的，闻思修到见道全部都叫出果相，但是它就有分远的出果相还有近的出果相，这样可以吗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只要我们有闻思会，我们就是远的出果相了，它把出果相拉到前面来了，所以从这里开始算呢，就可以算是圣人。所以诚实论呢，它跟有部非常不一样。有部呢是这边开始才是圣人嘛，见到位开始才是圣人。但是诚实论呢，它把出果相呢拉到很前，只要你开始修四念住了，三十七道品开始，你就可以称为圣人。哇，我觉得诚实论的说法哈，它给众生很多信心，真的、啊，真的你不觉得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觉得这样子学佛是非常好，很有信心啊。所以他这一段呢，现在要讲的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。到这里可以吗？啊、哦，要画出来，大家比较好懂哈、哦。嗯，所以一般我们讲这个加行位是没有不可以称为圣人的。你不要用有部的来想哦。这个现在我画的这个次第是诚实论的次第，说一切有部，这一个称为加行位。这个开始才是断烦恼，但是诚实论呢，不是从这里就开始了。诚实论，这样可以啊？现在我当着你们全部懂的啦哈。OK， 我们继续看下面呢，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呐、啊，只是你第一次听需要这个画那个图出来哈、哦，比较好理解而已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大家去消化一下哈、哦，下一堂课再继续看卷十五。